很快的，雅各书我们进入了这个尾声哈。那雅各用基督再来哈作为他书信的结束。那我们基督徒相信基督第一次的显现是大道成肉身哈的显现，那是2000年前哈。那他还要再来哈，那是指他第二次的再来哈。那我们以一种警醒等候主再来的心哈，来读今天的经文，听今天的讲道。我们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再次的借着雅各书，我们被提醒基督还要再来，让我们警醒等候守候，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等待主再来的时候哈，我们应该要用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哈来等待呢哈？那我觉得这段经文13到17节提醒我们要用一种敬畏神的心来规划生活。我们仍然生活，但是要用一种敬畏神的心来规划生活。所以13节，嘿，你们有人说，或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钱。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烟雾，出现瞬间就不见了。这里的你们哈，4章13节和待会我们看见5章1节，那里指的富有的人哈，应该是指同样的一批人哈。那这经商的富有的人哈，是指基督徒而言吗？哈，答案是可能，极可能哈。那这些基督徒的商人哈，那他们计划做买卖哈，那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计划、在规划呢？哈，因为有提到时间哈，今天或明天哈，给他有点的弹性哈。然后有提到地点，到某城里，然后在那里住一年哈，逗留一段的时间哈。然后还有对于赚钱上面，他们有一种的评估，有一种的预估哈，他们预测哈会怎么了哈，赚钱的哈。希腊文里面哈，这一个文法对一些事情如果这样要发生的哈，它可以表达一种的期待。期待所有的一种的把握程度到哪里哈？那这里所提到赚钱的哈，它是一种蛮有把握的哈，也就是这一批的商人，基督徒的商人，他们对于一年之后这个投资，他们觉得稳赚的，非常的相当的有把握。那雅各听之后，他并不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牧者的是想来回答哈这一批人哈，其实他是在澄清啊，也是在纠正哈，明显的哈澄清里面包括纠正他们一些的错误。他提到，即使好像这么靠近明天的将来，这样的一个未来，也不是人所能掌控的，也不是你们所能够预知的。你们的蛮有把握哈，你们的这种的预估好像告诉我你在掌控你的人生，你在掌控时间，你在掌控地点，你在掌控这个结果。这是基督徒的话，我说这是一种近乎无神论的基督徒。怎么说呢？第一世纪从来没有无神论的，大家都相信有神明哈。但是如果这是一群富有经商的基督徒的话，他们虽然相信有神哈，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规划他们的生活，近乎无神论，好像上帝并不存在哈，人生依然掌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似乎也没有寻求上帝的这种的意愿。雅各在这里提到，用了一个比喻哈，生命的长短好像烟雾雾霾哈，短暂的出现之后就不见了，好像你眨一眨眼哈，它就不见了。在这里用的一个手法哈，很有趣的哈，我就用英文了哈，英文里面哈，它好像 appear then disappear， 加上一个很小的前缀， disappear， 整个的意义就不同了。很短的一个前缀 dis， 从 appear 到什么呢 disappear， 让你感觉到即使在文字之间那种的转眼，那种的从有到什么呢无的那种瞬间的变化。在这里有点像中文的眼见加上一个字什么了，眼不见。哎呀，人生就好像眼见眼不见。这里并非在诉说一种人死如灯灭的一种的思想，他只不过提到人生的短暂。那这种的短暂有一个人形容哈，人生就像一卷赤子哈，他越经终点哈，他走得越快。我再说一次，人生像一卷赤子，越接近终点，他走得什么呢？越快。当你在洗手间用你的厕所纸的时候哈，看看是不是这样，卷到最后是不是越卷越快呢？我就觉得哎呀，人生里面确实哈，当你走到40岁50岁哈，60岁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就是这个厕所的纸，时间好像就过得什么好快，好像没做什么哈，已经是黄昏日落的时候。从前小的时候哈，这卷纸好像还很大哈，我们卷啊卷啊，我们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慢，巴不得赶快的成长哈，赶快的可以学到18岁可以学开车啊考车哈，做大人要做的事情。但是到人生50岁的时候60岁的时候，你忽然间感觉到好像下半场了，你的时间好像不够用，好像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人生就是这样，问题是你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哦，你对主的这种的体会是怎么样，你对主的一种的信念是怎么样。在这里提到你们倒应该说哦，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下去，或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在你们竟然仗谎夸口，这样的夸口全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应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前面我们提到人生，你感觉到好像越来越近了，无论是你的身体的时钟，还是你看见今天 的整个的地球社会的一种情况，你感觉到好像启示录所提到的马太福音24章所提到的主再来的日子好像就在门前了，好像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雅各提醒我们，他纠正了这一批的人，他们用信来规划生活经营生活的人，他说我提醒你啊，你基督徒啊，你应该说什么？主若愿意，主若许可，主若愿意，是一个条件句啊，你就能够做这事做那事。你忘记了掌管生命的是谁吗？掌管生命的无论他的长还是短，乃是神所掌控的。你的生命的长短在神的手中，主再来的日子也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发生。所以他提到你做这事做那事，这是表示计划，这是表示规划。所以圣经没有反对，甚至强调我们要去规划，我要去计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好好使用你的人生的分分秒秒。但是规划计划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无神到有神，有神到近乎无神的一种的基督徒的人生，有这两种不同的规划态度。第一种的态度就是一种仗谎夸口， 自大，心中无神，愚昧。在圣经这里被形容为邪恶，这里不是指道德伦理的，这是指心中的骄傲，好像人生掌管在你的手中，你可以任意规划你的人生。所以这是一种的邪恶，也是智慧树里面所提到的一种的愚昧无知。在这里提到这样的夸口，全都什么呢？所以不只是做买卖的一种的规划，我想雅各提到你的买卖的规划只反映出你对人生的规划的一种的态度而已。我们不只是做买卖的规划，还包括人生各方面，你的心态是如何呢？后者很明显的就是一种谦卑，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下去，或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在你们竟然张狂夸口，这就是罪了，这就是神所定人的罪，是一种骄傲，自以为人生掌管在他手中的愚昧。不晓得人的地位，人的短暂，人生的脆弱。所以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深知到人的地位，他深知到人的光景。所以十七节是一个总结，这就是人定罪的原因，神定罪人的原因，即使是基督徒，神也在此定罪。这种的罪哈，不是一何谓罪哈？它不只是无知哈，更多时候是人明知该做的却不去做，这是一种愚昧人的人生。所以神定罪人，乃是说人不以神为神。明知道有神，有这位公义圣洁的神，却不以神为神，这就是神定罪人的。你或者是好人，或者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你不以神为神的话，仍然在神的定罪里面。基督徒的人生里面，虽然脑海里面我们知道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活得像一个无神论的人，好像生命掌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神也要定我们的罪，神也要定我们的罪，说我们是那愚昧的人。我们今天还没有相信的，我们说迟点再信吧。你不晓得你的迟点还有多少，你是否真的还有迟一点？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请你去服侍，你说我迟点再服侍吧，等我小孩长大了，上了大学，工作上了轨道，人生都稳妥了，稳定了，我再来服侍吧。你还知道你有迟点吗？你怎么知道你有迟点呢？你能够等待吗？都不在你的手中。所以在这里提到一句话哈，人生七十才开始，这句话安慰了老年人，却耽误了什么呢？年轻人。我想不只是对老年人，也或者是年轻人，更是对基督徒啊。我再等等吧，我有时间再服侍神吧。我们这种近乎无神论，好像生命掌控在我们的手中的这种的生活，耽误了我们，耽误了我们灵命的成长，耽误了我们服侍的热忱，耽误了我们一生成为一个灵命长进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作者美国李士仁他说到，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不要发现原来我只活了生命的长度，我也要活了生命的宽度，是吗？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心智吗？即使这样的一个可能也不是一个信主的一个人，他看见人生的短暂， 他看见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若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回头看，我说 我不要后悔，我不要遗憾，我这个人生只走，我就是活到70岁，但是我所活到的这个生活，这个生命完全没有宽度，我只活了长度，辜负了神给我们生命的宽度。是啊，基督徒，我们要用心规划我们的人生，用心规划我们的人生，用我们的人生里面腾出时间来服侍神啊，好像你来到神的面前，有一天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或者主再来的时候，你能够坦然地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活尽了你给我的宽度，我人生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儿女而活，我的人生为主而活，为教会，主你的身体我摆上，这就是宽度，这就是深度。即使让有一个宽度有深度的人，他的长度短的话，他在神的面前也是极有价值的。纵然我们活到80岁，但是我们生命如果没有宽度，没有深度的话，我们也羞愧于神。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的人生，用一种敬畏神的人生去规划，敬畏神的态度去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大部分的时间和钱财有关的。一个人若是警醒等候主再来的话，在钱财的使用上，不只是规划的人生，管理他的钱财上面，也是反映出一种敬畏神的态度。富有的人啊，你们要为将要临到你们的灾难哭泣哀嚎，你们的财物朽坏了，你们的衣裳被虫蛀了，你们的金银生锈了，这是要成为指控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在末后的日子集聚财宝。雅各在这里是故意用旧约先知的一种的口吻，一种的声音，对富人提出一种严厉的警告，这是近乎旧约先知里面一种窝债窝债窝债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是富有的人有祸了，你们这些富有压迫人的有祸了，你将要面对神的审判。如果这是指同一笔规划做买卖的基督徒，这也不奇怪，他们的人生用他们那种剥削人的心态来到赚钱。所以雅各，你的证据何在啊？神，你控告我的证据何在啊？我们在法庭上要讲证据啊。好，你要证据，神指出证据是什么。第一个证据，你利用你的财富满足你的私欲，你不再只是为了生活上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而已，你是一种贪财，一种的私欲，这样的一种的人生来到经营你的钱财。所以这一些你稳赚的钱财，你累计的钱财，将要在法庭上成为指控你的证据，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你所累计的这些的钱财，竟然将来是要成为指控你的证据。谁会留下证据将来在法庭上被指控呢？这是非常愚昧的，非常讽刺的。所以在提到一种虫蛀生锈，这些钱财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一批是丑财奴啊，赚了很多的钱不要用的，不要花的，放在存起来。今天的教会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很多的钱财存起来，很多的施工不用，然后就夸口我教会有多少多少的钱啊。求神帮助我们要看见钱财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不要做一个守财奴。在这里语带讽刺的，你们在末后的审判，要在末后的审判累计你们 指控你们的证据。来自东南亚的人哈，大概都知道这位人物哈，马可斯，对不对？马可斯家族吧哈，菲律宾前总统，1965年到1986年，在他20年执政的日子里面，相信他贪污了多少的钱财，亿万的这种的钱财。然后当他1994年被执裁的时候，在瑞士的银行哈，把史无前例的把这个马可斯家族所贪的钱财归还给菲律宾政府，归还给菲律宾的百姓。当时归还的数目听说有5亿美金，没有归还的数以万计亿计哈，还不知道。他的太太哈 ，First Lady 哈，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听说他拥有3000对名牌的鞋子，3000双名牌的鞋子，虽然他声称他只有1000哦，但是没有那么多啦，只有1000而已哈，呀，奢侈的生活，其中有700双哈，听说现在是存在马尼拉的一个博物院里面。你可以想象，大家买票入场看这700双的鞋子，这成为什么公开定罪的一种的证物啊？这种就是贪财贪婪，数以万亿的，吃得了这么多吗？喝得了这么多吗？但是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一种的贪婪，是一种为自己的钱财，为自己累计钱财，将来就是成为指控你的证据。弟兄姐妹，你我虽然没有这么多钱财，但是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要问我们， 我给你的钱财你怎么用啊？你是一个守财奴吗？还是你用在自己的身上，有用在我的国度上吗？哎呀，看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恶扣他们的钱，工钱，这工钱正在付款，而且那些收割者的怨声已经传入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地上从事乞扯，生活放纵，你们竟在屠宰的日子养肥自己。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难道神不对抗你们吗？这是第二个的指控，4到5节提到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明显的是财主，他们有田有地，他们雇佣了工人哈，为他们来到工作。4节提到这批的工人哈，他们成为庭上作证的见证人，他们被召到神的法庭上，站在这个证人的栏上里面，他们要指控他们的主人，他们的老板。这是一种工人的怨声。在旧约里面提到那些被剥削，那些孤儿寡妇，他们的呼求声达到神的面前，神要为他们伸冤，神要为他们来到请求，求神看顾这一批的工人，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这样的光景，我们的生活不会奢侈，我们不剥削 工人，在我们当中，如果神让你做老板的，让你做主管的，你对待你的下属，你对待你的职员，他提到这些的呼喊哈，传入了神的耳中，这是一种语带讽刺的说法。因为马上第五节哈，他提到你们在屠宰的日子养肥自己。如果你看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哈，他会提到巴山的母牛啊，这些生活奢侈，把自己养得很肥的，像一只肥牛的，但是他的工人，他的职员哈，却是很瘦弱、很小的。神在这里讽刺的说：“你今天养肥自己哈。”剥削工人，剥削别人，等于就是为你自己进入屠宰场预备。是谁屠宰你啊？是上帝。是上帝到那一天的时候，他要屠宰这些富人们，只懂得盈利却不摄于的这种人。所以这是第二个的讽刺。第一个的是金银的财宝成为将来控告我们的证据，第二个的讽刺是今天我们身胖体肥哈，成为我们哈，也当然这是一种的比喻哈，提到我们在自己的钱包上富足，却没有热心奉献，没有热心公益，这一群的光景，这群人的光景。第三个指控，我相信是最高潮的一个指控，也就是在第六节里面，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难道神不对抗你们？这里提到的这个义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第一个世纪的一种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当时散居各地的犹太裔基督徒，我们说过这本书信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裔的基督徒，是雅各这位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当弟兄姐妹受到信仰的逼迫，他们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甚至到安提亚的时候，他就是用一种远距离的方式去牧养这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的基督徒。好像当时的这些的今天的移民他们刚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家业，他们只好去打工，很多人就在这种有钱的人的房子里面或者是田地里面工作，极有可能就是那些犹太教的犹太人那么他在这里提到这些犹太教的公益会的逼迫把他们拉到宗教的法庭来到对他们施行审判这种的审判是一种不公正的一种的指控，是一种的因为信仰的缘故的一种的逼迫，一种的判刑。在美国，或者你觉得这好像是不能够适宜的，但是我来自马来西亚，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有所谓的宗教法庭，也就是回教的法庭。如果你今天敢想像一个马来土族传福音的话，政府可以不用经过民事或者是法律的法庭这只用宗教的法庭就可以把你逮捕，然后把你关进监牢里面，甚至你的家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你。无故的孝事的牧师长子也不少，这就是宗教法庭的权利，把你带到法庭里面，这是一种的信仰的逼迫。 初世纪的基督徒也面对犹太教的一种的逼迫。然后在这里提到什么呢？逼迫乃是与神为敌啊。好像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然后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是我是逼迫基督徒啊，逼迫神的子民，逼迫教会，就是什么呢？逼迫神，对抗神，与神为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累积钱财，我们要用在神的国度上，我们要用在神的事业上，要在这些事情上与神同工，不是与神为敌。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善用使用神给我们的金钱。有一个笑话，一个男人的太太贤内助，帮助他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当他介绍他的太太给别人认识的时候，那个朋友就说，你的太太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我现在把她介绍给你，让你认识。啊，我很愿意，这个人回答说，那你还没有认识你太太之前，你赚多少钱啊？他说，我当时是什么呢？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哎呀，从亿万富翁变成什么？百万富翁。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虽不至于百万富翁，更谈不上亿万富翁，我是说美金啊，不是台币，也不是印尼币，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丰富有余的，神给我们的是充充足足的。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是一群很富裕的基督徒，比起世界各地某一些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成为亿万富翁，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吗？我们愿意的用我们的钱财来到服侍神吗？所以基督徒好好的去赚钱，为神什么赚钱，也为神摆上你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时间和金钱都是神给你的，好好的使用。我都愿意的提醒我们基督徒不怕死了，我们这个册子总会卷到最后的，总会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或者主再来。我是劝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如果神在你的生中祝福你的话，你有很多的财产，你有不少的财产，你不要想只留给你的子孙儿女孙女，你要想在你的遗嘱里面让一些的钱财成为归给教会，归给福音的机构，归给神学院，归给宣教的机构，成为你在经营钱财上的一个 legacy， 让这些钱财可以成为主的国度所用。我们不只是用敬畏神的心来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用敬畏神的心来理财，我们也要用盼望主再来的心来到忍耐现今的环境。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临。看啊，农妇等待地里宝贵的出产，为此而忍耐，直到得着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要坚固自己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想不只是整个的地球社会哈，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现今艰难的日子，而且做一个基督徒艰难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在美国多比较久的人都深深的觉得哈，今天当基督徒比几十年前还要难多了，社会政府的不友善，所以艰辛的日子将会持续。所以以农妇为例的话，就是一种不利的耕耘的环境，看起来是不利的，是艰难的，是一种无语的一种的状态。但呢，基督徒仍然是要撒种福音的种子，仍然要撒种，忍耐盼望，直到降雨，种子成长可以收割。我们在艰难的日子里面不是退缩，而是忍耐，继续做主的工。再度的他勉励要忍耐，因为艰难的日子即将随着基督的到来而成为过去，无雨不是持续存在的，有一天春雨会来的，秋雨也会降临的。同样的，现今江南的日子随着基督再来将会结束。愿神帮助我们，在当中我们要坚固自己的心，不要被目前的困难摇动信心，以至于我们失去盼望，以至于我们退缩，不努力做主的工。神学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哈，一位苏格兰神学家和一个英格兰神学家的对话。这位其中一位神学家就问另外一位神学家，因为他看见那位神学家在很用心的在准备他的讲道的材料，在研究，然后他就问他，你爱慕基督的显现吗？那位在备课的神学家他抬头，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在忙着学习他的再来，我在忙着学习他第一次的来，包括他的再来。那位这位神学家好像很有智慧的就说，我实在是很想知道，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你真是爱慕他的显现吗？我再说一次，你爱慕他的显现吗？这位神学家后来想了一想，是的，我爱慕主的显现吗？从此之后，他的讲道，他的服事就大大的不同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学习主的再来，我们学的也不少了。但是我问你，好像这神学家所说的，你爱慕他的显现吗？我问的是你爱慕他的显现吗？我和太太结婚20多年哈，我们好像是很恩爱了哈，这里露马一点哈，所以他每次出城的时候哈，我就巴不得他赶快回来哈，有一种忘川什么哈啊秋水的哈那种的感觉哈，所以到机场去接他的时候哈，我就都是很高兴的哈，那种叫什么爱慕他的出现。要知道哈，一班机降临和一个人出现是两回事来的。你可以到机场，你不是去看飞机降临， 对不对？你到机场是因为有一个你所爱的人在飞机上，他要什么呢？出现了。我们可以从我们一辈子去学习基督再来这个事件的发生前因后果预兆，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像这位神学家所说，我不见得爱慕他的显现。基督再来这事件必定发生，问题是基督徒有没有爱慕他的显现呢？启示录说，主啊，愿你什么再来，愿你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雅各是很严厉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提醒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信徒的近乎一种无神论的信徒的生活。愿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只相信有神，我们更是用敬畏神的一种的态度规划我们的人生，经营我们的钱财。我们更是 affectionate， 我们有一种渴慕他再来，渴慕见到他第二度的显现，那时我们就要与他面对面的。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保守教会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在艰难的日子能够彼此提醒，彼此鼓励，能够忍耐像那农妇继续的撒种，因为欢呼受割的日子随着基督再来就要临到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用一个敬畏主再来、渴慕主再来的心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